不会从我们的雷达的荧幕上会消失掉。都说我们所重视的是城市的这个福音工作，因为比较容易做。那么很多时候忘记了乡村的这个需要。那么今天早上陈牧师要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他的服事哈。他现在是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总干事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伟牧师。OK。
周院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周院长是我以前神学院的老师啦哈。还是习惯叫他周老师哈。今天很荣幸可以到圣光来哈。那我过去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我在嘉义的海边哈，就布袋北边东石的渔村哈，在那里开拓教会。那我们那边有一个现象蛮严重哈，就是地层一直在下陷哈。20年将近下陷2公尺哈。2公尺齁，不是20公分齁。那一年大概是用10公分的速度齁在下陷齁，在下陷。那你吃饭齁睡觉游戏玩耍，你不会觉得地层在下陷齁。它用一种非常慢的速度齁在进行。那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齁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一直在进行齁。有时候不管我们感觉得到感觉不到，它一直在进行齁。一个人那个生命的那个成型齁他慢慢在成型齁。一个时代的那个思潮齁也慢慢在转变，慢慢在成型。那有时候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齁你会措手不及齁，你会措手不及。我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段齁蛮兴奋的齁，蛮兴奋齁。他说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有人白天撒种晚上去睡觉，然后那人起来，隔天起来就很稀奇齁，他就发现种子在成长在发芽，他很稀奇齁。然后圣经继续说齁，地生出五谷是自然的齁，先发芽后长穗，在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有一天用镰刀去收割。主耶稣说这是神的国齁，这是神的国齁。神的国是一定要前进的啦，齁。神的国是一定要前进齁，没有人可以拦阻齁。大概50-60年前齁，尼泊尔没有半个基督徒，现在有50-60万的基督徒齁，尼泊尔。这个不是人可以操纵的齁。我们看那个 SIM 的历史齁，你们知道 SIM 齁，早期叫苏丹内地会，现在叫环球福音会齁。他们大概在1893年有3个年轻人说要往苏丹的那个往非洲的内陆苏丹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在海岸已经有一些财会就跟他们泼冷水，就说你们不可能到内陆去齁，你们的孩子也不可能，看你们的孙子可不可能这样齁。财会的人跟他们这样讲，然后他们说只要有一个祷告的教会，只要有神所差派的人，还有那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没有福音的门是打不开的。结果他们进去，一个人留在海岸接济，两个人进去不到一年就死于疟疾。当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剩下那一个人，他说 我有什么可以报告，有什么数字可以回去报告，他说我只有坟墓。然后后来他们勉强在里面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伊索比亚所有的宣教士都要被赶出来4-5年的时间没有宣教士在那里。后来大战结束以后，他们一些宣教士再回去那个原来山区只有10几个人的地方，他们发现哇，现在将近20000位基督徒在那里，他说那个见证像使徒行传一样，也没有全职的宣教士在里面。我们看整个历史的福音工作，我们的神是宣教的主啦，是福音的主，神的国是一定要前进的。那我们只不过是跟他一起同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的话，上帝就在旁边看了，看到你不行了，他在出手就可以。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会觉得说神啊，好像你忘记我当初不是你呼召我们我的眼泪要让床单飘起了，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你都不知道吗？ 啊，我好像我负责的小组的事工，那怎么都没有什么进展？我甚至关心祷告很久的人，怎么没有什么进展？啊，其实神有在工作了哈。有时候我们感受得到神的工作，有时候感受不到。但是神的国一定要前进，啊，神的国要啊，地生出五谷是自然哈，啊，有人撒种哈，啊，有人浇灌，神自己会让它成长，啊，自己会让它成长。那神的国要前进，要有人撒种，对不对？好，要有人撒种啊！啊，神自己会让它成长。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撒种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啊，我们面对很多的功课哈，啊，有时候我们行色匆匆哈，啊，也没有太多时间串门子哈，啊。那啊，好像就功课就把我们淹没了哈，啊，把我们淹没了哈，啊。那我们还有没有在撒种啊？还有没有在撒种？或者是啊，我们毕业以后哈，啊，我们主要的服事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忙很多的事情啊，忙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真正的那个呼召的核心呐，啊，呼召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哈 啊在让神的国可以前进哈，啊？我们是跟神一起在同工啊。我过去20年哈，大概在台湾的乡村不断的开拓教会哈。哦，我们在嘉义的海边东石哈，我们那边是出产牡蛎最多的哈，台湾的牡蛎啊，1天3万斤哈，从那边运出去哈。你看我们多会吃哈，1天3万斤的牡蛎啊。那啊，那边只有一间基督教会了哈，我欢迎有空你们到嘉义的沿海可以来那边啊问一下就知道，只有一间教会而已哈，23个村哈，只有一间教会。啊，我们过去10多年来啊，在台湾的乡下哈，也一直在想要再开拓据点哈。大概去年10月，我们在嘉义的鹿草又开拓一个，这些大概都是没有教会的地区哈，没有福音工作的地区哈，啊，比较偏远哈。那也感谢神了，啊，哈，总是有一些同工愿意哈啊回应哈神的带领哈，我们就去做福音工作。那我们整个教会的主流的事工哈，现在还是看重都市哈。当然啊，我们说鱼哪里比较多，我们就往哪里下网哈，这个是很正确的哈。大学的福音工作很重要哈，真的大学的福音工作很重要哈。啊，都市的福音工作也很重要，城市也很重要，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趋势，人还是慢慢往都市集中，啊，这个大概也很难抵挡啊，哈，啊，这个大概也很难抵挡，啊，当然啊，哪里有比较多的啊机会，我们就往哪里去啊。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啊，就是说，比较偏远、比较基层的福音工作还是受到忽略哈，啊。我在观察说，10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啊，我看没有不到一个愿意到乡下去的。好，10个，好，10个，不到1个，哈。那10份的宣教资源，哈，大概也不到1份，哈。啊，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的资源都要去，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哈。但是我要谈的比较是被过度忽略，哈，被过度忽略，哈。啊，其实台湾在过去40多年前，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都市，哈，没有那么多都市，哈。啊，像什么竹科啊、南科啊、高雄的，啊，都还没有这些东西的哈。但是现在都是这些都是耀眼的明珠哈，耀眼的明珠哈。啊，我觉得真的是基层啊，乡下的福音工作还是被过度忽略。我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重要哈，看这个重要。第一个，我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角度，台湾过去300-400年哈，是一个移民的过程哈。啊，最早我们的祖先齁，从中国福建大陆沿海齁啊移民过来，比较多是从啊福建沿海。那个时候船只不好，航海技术不好，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要度过这个风高浪急的大海，他们生命面对一个危险的将来，通常把他们所拜的偶像是放在船上，一路保佑他们过来。啊，然后过来以后啊上岸齁，啊，就开始感谢齁 啊把这些偶像搬到家里齁，啊，才感谢开始供奉。随着村庄的人口慢慢集结，随着开垦的过程，这个很漫长很辛苦，经济稍微好转，就啊从家庭神坛慢慢盖小庙，慢慢盖大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 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是跟移民历史同时开始的。当最早的先民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就把多神跟梵林的民间宗教信仰种子种在这个土地上。那经过了几百年，它已经发芽长成一棵大树，根很深层的影响在这块土地深层的地方，深层的地方。我们看现在台湾的整个的现象，最近马祖的那个游行又开始了，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每一年马祖大甲的游行，那个队伍绵延数十公里，数十万人，十万人超过，那个队伍很长很长。那很多的政治人物要去的，很多政治人物要，因为那里有镜头，有镜头他们就想要争取认同，有选票了，政治人物要去的。然后很多的这些民间的文化活动，就是这样，就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也想要找本土的文化，一直想要找本土的文化，本土的认同。那挖深一点的东西都跟民间宗教信仰有关系。我们那个世运在高雄嘛，对不对？电音三太子都进到那个选手之夜，电音三太子这个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表现。马祖这些王爷，现在很多到处那个王爷烧王船，你知道吧？那个民间的文化团体文建会拨经费在炒热这种现象。你看盐水的风炮、宜兰的抢孤，这些都是民间宗教信仰的活动，就是我们想要找文化的东西，但是挖深一点都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其实政府他需要题材啦，但是只是教会的题材比较少，谁能够提供给他题材他就可以用。那民间宗教信仰比较多，比较多影响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我好多年前有一次总统选举，我在那个彰化的公路旁边看到一幅很大的，你知道现在选举政治人物都挂很大的看板嘛，在大楼 在那个马路上有一幅那个总统候选人的文宣很大，在马路旁边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的图像，背面是一个黑脸的马祖的神像。那我是在想这个现象啊，你想总统候选人他为什么要找一个马祖的神像做他的背景？这个总统的文宣文宣人才不是随便乱挑的，不是普通的人，大概还没有办法进到他的团队。他为什么要用一个马祖的？他怎么不去造101大楼？他怎么不去造台积电的生产线呢？说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他怎么不去造高铁他要造一个马祖的神像。其实他在争取认同他在向这个马路来来往往的车潮行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把票投给我了等我当了总统，我向马祖慈悲为怀的心来带领这个国家。我看未来大概不太容易有政治人物他的选举会找一个十字架找一个教会做他的文宣，说我是基督徒，你们选我，我用我神的公义我来服务选。我看不太那么快了，不太那么快。我的孩子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他们拿回来曾经认识社区的教材就是说你去你们社区看看那个庙庙写什么，牌匾写什么，庙拜什么偶像，他们说神明嘛庙拜什么，这个是当成认识社区的教材。我看未来也不是那么快就是说你回去看看你们社区有没有什么教会，什么宗派的什么宗，牧师叫什么名字写下来，当成认识社区的教材，可能也不是那么快了。好多年前天下杂志出了几本专辑，就是台湾319，希望你去走透透有没有如果你们，他出了一本旅行护照他是希望你到每一个地方都盖个章，证明你都跑遍了很爱台湾，很认识台湾这样。结果很多地方很多地方你知道去哪里盖章吗？去庙啊，去庙，庙变成那个，因为乡公所星期天不上班嘛那个大家比较有旅游时间的周末乡公所不上班嘛很多现在庙就是结合观光文化结合观光文化 哪一天有人要去教会盖章呢？希望我们可以到那么一个状况。我要谈的就是说，民间宗教信仰很深的影响在我们的文化的底层。我们如果没有进去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进去的话，我们很难耶稣要跟马祖相遇的啦。好，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我们没有相遇不行的啦。但是我们真的要进去他们的当中，活在他们的当中给他们看。好，不然他们不太有机会选择，他们一辈子就是很多小孩子成长。他小孩子成长就看到他的祖父，看到他的父亲在庙里面下棋泡茶聊天，庙会像是他们家里面的事一样，大家全体动员摇旗呐喊。这个是他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了。一部分了。我们没有进去齁，很难啊。我常常说那个文化的根，毒根还在那里。根都腐烂了，上面怎么还可以长出好的枝叶啊？我们在嘉义的海边啊，那个庙十多年前它是盖得很慢，但是最近有在进展。十多年前就要用六亿的台币，十多年前六亿的台币跟现在六亿已经不太一样了哈。十多年用六亿哈，我那时候稍微算了一下，就是可以支持六亿，可以支持一对传道夫妇在乡下做950年的福音工作。小小的渔村啊。要用六一台，我们没有进去哈，他们就不太清楚。那我们如果生活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慢慢会看，啊，他们会看到一个信主的家庭生命结出来的果子，跟一个常常在庙里面出入的那个结出的生命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啊，这也是一种宣教啊，对不对？啊，这也是一种宣教，虽然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他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最近的观察也是这样，台湾没有因为教育程度提升啊，国民所得提高啊，交通的便利啊，各样的文明进步，庙宇的活动越来越少，没有啊，没有，他们还是用很多的活动在维持啊，在炒热啊，那个进香团的游览车还是这样跑来跑去啊，现在民间宗教信仰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结合观光继续在那里，继续在那里影响。那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土质啦，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土质啊，美国最早的那个移民，他们做五月花，英国国教腐败，他们做五月花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的东岸，那一批清教徒，他们不是要去寻找一个更安稳舒适的环境，他们不是要找黄金啊，不是啊，他们是要去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当他们要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的意向是要到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去年看了那个 Huntington 写的那个谁是美国人啊，他里面就是在分析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说语言啊，族群啊，土地啊，他们到后来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清教徒的信仰。他说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就是清教徒的信仰。他说美国如果要复兴啊，美国要继续强大，一定要恢复清教徒的信仰。那台湾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土质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土质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来改变这一块土地的那个文化的土质。我们没有进去哈，是比较不容易哈。这是民间宗教信仰。我再来从一个社会结构的转变哈，来看乡村福音工作的状况，就是说，过去差不多40年来哈，有400万的人口，有20%哈，台湾有20%，有400万的人口，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变迁哈，差不多过去40年来，是因为大概传统的农业哈。不行哈，传统的农业没有办法赚钱养家活口，然后他们这些原来乡镇的人口必须往都市去哈。那在这一种人口变迁的过程的当中，有400万他们经历了信仰变迁。那我们从教会的成长来看哈，这一批人不太多进到教会了，好，这批人不太多进到教会，这批人到哪里去了？比较多到慈济去，啊，比较多到慈济去。 那他们离开原来的乡镇，我说农业不行哈，你如果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如果你去注意台湾的农业，实在是真的是很凄惨的啦，很凄惨哈。我们小时候种一甲地可以养活十家的人口，现在种一甲地的稻米没有办法让两个小孩子去念书。你看台糖，就是台糖现在除了产糖以外他什么都做。台糖啊，他除了不做糖以外他什么都做。他经营很多东西就是不产糖。不产糖。那糖厂关起来变成博物馆这样。那因为在这种产业的变化里面，很多人到都市去。那他离开原来的社群，离开原来的传统的文化，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新的生活机能需要，因为新的人际关系，他们有机会变了另外一个信仰。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信仰。他们可能从没有信仰或民间信仰比较多，在一个文化比较相近的地方到慈济去。到慈济去。可能他们搬到三重、永和、芦洲。这些都是这三四十年的人口成长起来了。他们可能搬到那边去，附近有一间教会，他们星期天从那里经过，哇，飘出那个四部合唱诗班很美丽的诗歌，但是他从那里走过去，他觉得那个跟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啊。他不知道一群人在里面齁，他可能不错，但是那个不是他想要的东西，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我常说这个不是一种物理空间的距离齁，这是一种心灵的遥远。那我们我们现在是这样，我相信齁，因为交通的便利齁，高铁齁，一日生活圈齁，交通的便利，现在很多东西向的快速道路齁，有时候都市齁生活也比较紧张，像台北的房价贵得不得了，高雄还好啦齁，房价贵得不得了，很多人生活有压力，他们慢慢也有一些人回流到乡下啦，那最精英的人口还是会到外地去啦，他如果可以在外面生存了，他不见得会留在乡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会回流，因为生活太紧张，特别是一些中下阶层。我们是盼望说乡下也有一个福音的据点，这些人可以回去的时候有一个根茎的地方。那这些乡下的孩子他小时候来乡下教会参加过客服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到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以后他长大到都市信主也很好啊，也很好。这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果的转变。第三，我谈一个圣经的看法。我有一次在读圣经，我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提到主耶稣刚要出来传道，他刚在旷野受试探结束，他要出来传道，他进到拿撒勒的会堂，拿撒勒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有人拿一本圣经给他，他打开翻，对不对？他念了以赛亚书61章，他说神的灵膏在我身上，叫传福音给贫穷人，瞎眼的要看见，瘸腿要行走，长大麻风要得洁净。那我继续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就写到那个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他大概他的信心有一点低沉，他就派两个门徒去问主耶稣说，你是那个我们要等候的人吗？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回去告诉约翰。主耶稣怎么讲？他说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行走，长大麻风要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读到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领受就是提醒，就是说这是一个两次很重要的场合，一次是他要出来传道显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一次是施洗约翰派人去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他可以说 yes 很干脆的简单的，但是没有了，他说怎么样瞎眼要看见，瘸腿行走，今天如果有人要问你的名字你就说瞎眼要看见，瘸腿都要行走，长大毛了结，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如果说周院长，周院长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瞎眼要看见，瘸腿要行走，长了，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这代表什么？其实他这样回答不只是表明他是弥赛亚，他这也是弥赛亚来到世界上他很重要要关注的一群，很重要要关注的一群。 当他回答这样的时候，这个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一个核心的事工。那些在社会基层边缘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广义的说，那些企业家他们也很贫穷啊，心灵也很贫穷啊。但是这里比较提到是真的是社会啊，那些在社会地位比较偏，教育程度比较低，经济能力比较弱，自主性比较低的那一群，在乡下很多这种，在乡下很多这种，可能哈、哦，他们进到教会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奉献，啊，可能他们常常夫妻吵架，还要常常你去处理，可能他们的孩子很叛逆哦，父母亲很头大，可能他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伤害在里面。看不见，常常在暗夜里面哭泣，可能这些人教对教会没有什么太多的，但是恐怕主耶稣很爱这一群人啊。我想圣光的学生如果都到乡下也不行啊，也要很多校友来支持这个学校啊。但是我觉得数字重要吗？你们觉得啦，我不知道啦。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主耶稣夸奖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那两个小钱在他的眼中是很大的。可能啊，一般人觉得这个是掉在地上也没有人要捡，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可能这两个小钱是很大的。他也说嘛，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放在旷野去找到这一只，他说找到这一只就比那个没有迷失的九十九只还要喜乐，对不对？他不是说找回来这一只一加九十九，一百比较好看，一百比较亮丽，一百比较拿得出来，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那一只他的喜乐比九十九只还要喜乐，一个人真实的悔改在主耶稣的眼中是很喜的。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想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服事的根基建立在果效上面啊。我们服事的根基如果建立在果效上面是很脆弱的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哦，我们一定要努力传福音啊，我们教会要强大起来才可能谈宣教。我们如果教会不强大起来，都不要谈什么都很困难。我们教会一定要能够强大起来，我们要更多认真的去传福音，带人信主。但是我想数字不是说有一天说啊，我们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看我的数字啊。我想主耶稣要我们忠心啊，圣经要求我们忠心，圣经没有要求我们成功。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体系是要我们成功，你要追求卓越，你要往上爬，踩着别人的肩膀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世界的价值体系啊，但是主耶稣的价值体系，他是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卑微的世间啊。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自我实现啊，这个世界的人要有一天啊，最大的那个马斯洛的那个人性的需求，最大就是一个自我实现啊。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自我实现啊，基督徒的自我实现就是主耶稣的自我实现啊，主耶稣的自我实现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就是在十字架上，神的国前进需要福音哈，需要种子，啊，需要种子。那神的道啊，神的道就是种子嘛，那个活泼永远长存的道。我是觉得我们要常常对神的话语有领受的哈，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领受有把握，那个成为火的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东西哈。我们就有道可以传了。我们当一个传道人，如果每一个礼拜要讲道了，在那边圣经翻来翻去很痛苦的，真的当传道人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如果常常对神的话有领受，有时候 要分享什么东西，抽屉开出来就有。那灵修是很重要的，灵修是很重要的。 啊，灵修是很重要。这个好像老生常谈的哈，啊，好像很基本的。我发现很多传道人啊，服事服事到不下去哦，不是说神学的问题啊，比较不是的，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啊，比较不是的，啊，比较多是属灵生命出了问题。啊，那属灵生命的问题怎么办呢？啊，这个是需要蛮长时间的。灵修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很基本。我常常在我们那些乡下的啊，会友，他们教育程度也不高，我常常挑战他们说：“我们要认真读圣经啊，哈，你们有时间一个礼拜啊，每一天看一个小时的报纸，每一天看两个小时的夜市人生，啊，啊，没有时间灵修，对不对？啊，我们年轻人啊，哈，我不晓得神学生怎么样，现在大学生哈，大学现在不太敢开第一堂的课，因为大家都爬不起来，学校不敢开第一堂的课，为什么？因为都很晚睡啊，很晚睡不是用功读书，是用功网络，啊，啊，一不小心就在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我觉得网络也是很多试探的，我们有很多时间在网络上面，没有时间灵修。另外，神的国还需要一种种子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就是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是死了落在土里，还是一粒，对不对？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土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主耶稣是在讲自己哈，他是在讲给门徒写哈，他是成为一个榜样啊，一个第一个落地的麦子。神的国前进也需要有这一种种子来，好，愿意死下去的种子，愿意埋下去的种子。有时候我们都好像听到死哈，都有点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其实这种死哈是很大的恩典呐，哈，很大的恩典。你如果从一个自然的现象你来观察，一粒种子埋在土里，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变化，它在很深的土里面啊，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啊，阴暗潮湿。但是哈，它那个皮慢慢在腐烂哈，啊，皮慢慢在腐烂，然后跟泥土混在一起。但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在死，同时有一种新的生命在长起来，这是同时发生的哦。啊，那个旧的生命没有死哦，那个新的生命不会长起来，永远是一粒。但是当旧的生命死的时候，有一种新的生命要成长。啊，有一天突破土层，在风雨当中成长，飞鸟来栖息，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也是属灵的真理啊，弟兄姐妹，真的这也是属灵的真理啊。我们的那个老我没有死哦，属灵的生命不会出来的啦，真的。我们以后当传道人，我们在带领教会也会带得很辛苦。那一种老我死了，属灵的生命自然起来。所以保罗说嘛，保罗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生在我里面发动出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我们能够去牧养别人，我们能够去带领教会，我们能够去带人信主，需要有这种属灵的生命啊！主耶稣的价值观是从荣耀的高天来在地上，我们个人的野心要让他死啊！啊，个人的野心要让那个对神国的野心把它放到最大。舍己哈，啊，有时候讲很容易啊，哈，讲很容易。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啊，从十字架下来，把事情处理好了再上去，这样哈，啊，真的不容易哈，不容易哈。但是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啊。我们生命往下之路啊，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众多的途径之一啊，而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舍己哈，不是舍去一点，也不是舍去全部。哦，不是舍去很多，不是舍，而是舍去全部。一直到舍己的见证出来，教会的复兴才可能产生。不然很难，很难。啊，我盼望我们以后有神大大使用啊，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啊，真的是很多荣耀的事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证出来，但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啦。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顺便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在神学院装备哈，我是觉得在侍奉里面，我有四根柱子了哈，四根柱子哈，啊，第一根当然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哈，属灵的生命要啊，要真的是很连结在神的里面，这是第一根重要的柱子，舍己的生命。啊，第二根是圣经呐，啊，圣经哈，啊，一个同学哈，圣经熟进神学院跟不熟进神学院，在这里可以学到的装备是差很多的。那先有圣经才有神学，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先有圣经才有神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时候圣经比较难懂的地方，我们需要用一个比较好的神学来解，但是先有圣经才有神学。那我们过去历代来的这个属灵的资产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也透过这个啊，教会历史整个神学的发展，过去几千年来的啊，哎，我们更多去明白啊，所以这些东西也很重要哈啊。马丁路德有马丁路德的时代，马丁路德的神学，加尔文有加尔文那个时代的背景啊。那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背景，我们也要很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哈啊。这个最后一根柱子是对社会脉动的了解了。我们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哈，嗯，请大家多多观察。现在我是觉得啦，未来家庭的问题会是一个教会很重要、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不敢进入婚姻啊，越来越不敢进入婚姻。很多社会的因素啊，现在学生在校园的年代比20年前将近多出一倍啊。我们以前大学念四年。好，四年没有毕业是很丢脸的哈。现在延毕，大一就开始要准备考研究所哈，去补习班了，啊，然后四年不够还延毕一年哈，然后再念研究所又念三年，就八年了。好，然后他们在就学的年龄越来越长，啊，出社会的年龄越往后，然后结婚的年龄就越后，然后各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年轻人进入婚姻很不容易，啊，基督徒还好一点。那非基督徒更不容易被工作卡死了，然后也不敢结婚，也不敢生育，然后现在生的又很少，啊，整个家庭的概念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啊，一直在变啊，离婚的越来越多啊。我们需要才能够真正去进到这个社会。最后哈，啊，最后我想。我要讲一个见证，我就要结束啊！我很喜欢分享这个见证啊，因为这个是我很切身身边的人啊。啊，有一个姐妹哈，有一个姐妹，她大概二十年前哈，她在台中念书，大学毕业哦，就留在台中做到长官会上班哈。她在长官会两年，后来就去念神学院啊。神学院毕业以后哈。啊，他听到乡下，哦，有需要，啊，他就到一个没有教会的乡，哦，整个乡没有教会，哦，啊，他就去开拓。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哦，也没有同工，没有基督徒，哦，到处都是庙这样。啊，他就开始，哦，找一些孩子来野外布道啊，帮他们课业，哦，流鼻涕的也来了，没有流鼻涕的也来了，哦，啊，这样。啊，后来结婚了，那个新郎就是我，后来结婚啊，我想说啊，我就去帮忙好了，帮忙，因为没有弟兄，我说啊，怎么都让姐妹在做这种事情呢，啊，弟兄都跑到哪里去了，啊，我就帮我去，那我们就慢慢做，慢慢做。那个姐妹，啊，她早期身体不好了，啊，她说她肾脏不好，他念神学院的时候也念得很辛苦，晚上十点就不能熬夜，然后周末实习回来，人家可以休息一下，他要赶快赶报告。寒暑假人家放假回去，他要赶报告，啊，赶得差不多了，又快开学了，这样子哈。他说他念得很辛苦，那他就到乡下去哈。那我们结婚以后，他就，反正孩子一个一个出来，他生了五个孩子哈，生了五个孩子，那。他的身体也就慢慢变好啊，他的身体本来身体不好，哎，我帮他坐月子啊，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脸黑黑的，很多痘子，那脖子很长这样子啊，他现在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啊，身体也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这样，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哈，在没有教会的地方，现在有一间教会在哪？啊，我们教会还算有活力的哈，啊，在乡下的教会，小型的，但是还算有活力。啊，本来在民间宗教信仰、偶像崇拜，许多的人把金钱、把时间、把感谢归给偶像。现在有一群人在那里真实的敬拜，献给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的福音工作还要不断的拓展啊，拓展。以赛亚早就看到这样一个意象，他说当圣灵降临，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但是我们愿意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像一粒种子埋进去。我相信我们圣光的学生，如果在都市，在乡镇，在海外，如果我们都像那个一粒有生命的麦子埋进去，五年十年长起来，一棵大树长起来，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要看入树林。这是主耶稣他早期也是一直给他的门徒的一个意象。他说那个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芥菜种子，有一天要长起来像大树，飞鸟来栖息。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面笑，你不要看那个小小的，有一天发起来就很大。一粒麦子如果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有人白天撒种，晚上去睡觉，隔天起来看见种子在发芽。他说这是神的国，旷野要成了肥田，肥田要看出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拣选跟呼召没有后悔。你拣选我们众多的同学在这里受装备，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旨意。主，让你那个荣耀的呼召不断的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就是可以被你使用，来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